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与人生节目时间了，我是雨欣。我们今天呢，继续为您请到的还是这位来自中国的人称中国神童的钱丽。那么钱丽呢，她在中国江苏省呢，连续四年获得了数学比赛的最高的奖项。她很多的课程呢，都是自学完成的。她在小学的时候就自学完了中学的课程，在中学的时候呢，就已经自学完了这个高中的课程。在高中的时候呢，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课程。那么目前呢，他已经上大学了，迈入大学的校门。在上一集节目呢，有谈到啊，得益于电脑知识掌握的潜力，通过突破网络封锁，他得出了中国媒体的这个不真实的报道。同时呢，目前中国对法轮功的这个镇压呢，潜力呢，他也得出了自己的这个正确的判断和自己的选择，开始修炼了法轮功。在他的这个影响之下呢，他的父亲和母亲呢也开始修炼了法轮功。那么钱丽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问你啊，目前你已经上大学了，你在哪里读书？
我现在在纽约的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 上学。
那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
我当时通过一个交换学生的机构，通过交换学生的方式来美国上学的。
你来的时候是在读中学是不是？
在读高中。
读高中，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是04年开始，04年秋天来美国上学。
2004年来美国读书哈，就是这种交换学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也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是就是寄宿到什么地方呢？
那个住在当地美国家庭里，然后同时在当地一所学校上学。
就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是不是？到这么远的地方。
应该是来离开父母这么长时间。最长也在中国只有大概一两次，最长也是不超过一个星期。
那你这样来到美国之后有没有想家呀？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上的困难呢？
想家当然有的时候会想。因为毕竟离开是头一次离开家人。生活上的困难主要还是一些因为接触到的是不同的文化。
对，完全不
同
的文化，东西方文化，对。
对，那肯定是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和语言上一些
不适应。
一开始是有些不适应。但是后来在慢慢和相处的过程中呢，逐渐也就是了解了很多美国的文化。
那么钱丽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节目的主题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有向观众介绍啊，说你经过了五个多月的这个避难所的监管生活哈，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可能还要从我来了美国开始讲起，因为上一期节目中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怎么样在中国了解了法轮功的一些事实，然后开始决定修炼法轮功。那来到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发生了那么多镇压迫害本国民众就是的事情，而且还有很多的人只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就被迫害致死。那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特别我觉得我修炼法轮功对于那么多同样是修炼者，我觉得我有必要让大家至少知道这个迫害的事实和这个残酷，这样一来才能更好的更快的来停止这场迫害。
你这样做也是没有错的吗？
对，但是很突然的有一天我又接到了我那个交换组织告诉我的声音，就是他们告诉我不能再再修炼法轮功，必须停止与法轮功有关一切活动。并且我爸爸也告诉我说，在他们呢收到了那个交换组织在中国的机构打过去电话，要求他们警告我就是停止修炼法轮功，并且不能参与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任何的活动。当时呢我主要是在学校里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发送了一些法轮功的传单，并且跟我所认识的一些比如说寄养家庭的一些人啊，还有那个他们讲了一些这个法轮功的真相。对，当时我收到的就是这份警告信，是从那个交换学生机构发过来的一份信，就是它里面就是说我做了一些好像不符合交换学生原则的事情，所以就必须停止。 而且以后如果有再有这个情况的话，我就将被遣送回中国。
嗯，这个组织是什么组织？看抬头最好就是 ASSE 啊。那么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信仰的国家里，信仰是没有错的呢，而且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你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警告呢？
跟他在中国的这个业务有关系，因为当时我的父亲是接到他在上海的那个联络人的电话，他的大陆就直接等于威胁我父亲，直接就威胁他，威胁我爸爸，就告诉他说我必须停止修炼法轮功，不然的话他们会有麻烦的。
然后我就是想问你哈，钱丽，那你在美国修炼法轮功，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在美国就是给交换学生的机构的那个当地的代表哈，还有美国这个我所在寄养家庭和学校，都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也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样跟中国联系的，但是我爸爸告诉我说，他们收到了那个在上海的联络人的电话呢，那个联络人他说他打电话到美国之后，听他们讲我我是修炼法轮功，然后他的之后呢就好像觉得很紧张，然后就立即打电话给我爸爸。
就是说给你爸爸打电话的是美国人吗？
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是在上海的那个负责人。
哦，他直接就干涉到你在美国修炼法轮功了。
对，然后他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打了很多次电话给我爸爸，同时北京就是中国地区的总部的负责人也打了电话给我父亲。
哇，
一共打了很多次，这里有一张纸，上面就是我爸爸他说呢，他告诉我说他电话中那些事情，就是首先大概2004年10月份的时候哈，他就告诉我爸爸说我在美国修炼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问我爸爸，但是我爸爸就告诉他说他去了解一下，他就没有详细说了。然后那之后呢，很快又过了没几天呢，那个上海机构的负责人又打电话说要我不要修炼法轮功，停止做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事情。并且他说同时那个美国地区协调员就是说他还发了一个警告信，就是刚才那封信。然后就是说就是不能再有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否则的话他就会把我遣送回来。
那你看到这样的一种警告，你有没有感到事情的危险啊？万一他们把你遣送回去，
当时是挺紧张的，因为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在美国出现这种事情。但是一个我觉得这里是美国和大陆被受那种专制的控制还是不同的，我觉得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它事情不是说是什么，不是说想怎么来就是怎么来，一切应该就是有法律制约的，有法律程序的。我虽然还是中国人，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我认为我还是相信美国法治的这个制度的。如果在我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之后，他们应该会转变他们的对我这个态度的。
你认为他们是真的不了解吗？
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认为他们大概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因为我想说做一个他那个学生交换组织，他和中国做这种贸易的合作哈，他一定会，他有很多东西他是有他上面的一些压力。
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就认为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天真当时。
那钱丽，我想问你啊，你用了很多的这个心思啊去修炼法轮功啊，那不影响你的学习吗？
一个是美国的学校哈，它这个课程都在，特别是理科呢都十分简单，而且我在大陆已经自学完了很多内容，其实我数学和物理课我在美国学校都是没有怎么听，而考试都是考得最好的。而另一方面其他一些课程方面我也我感觉在美国他这个对于人，对于他不是那种应试教育，所以他 的那个作业量各方面都不像中国那么多，所以他学生都有很多的业余时间，每个学生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中，
嗯，
就可以干很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大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哈，你来美国是学习的，因为有很多青少年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很多的心思都用在那个玩上了，或者是专门的在电脑上去玩电动游戏呀哈。那你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个时间都用在修炼法轮功上了？
嗯哼，对，我是觉得一呢，因为我自从修炼法轮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像我以前玩电脑游戏或者上网聊天或者之类的那样，我觉得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我觉得在做好在上好课，做好一个好学生之后呢，把时间把你业余的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为了就是为了更比如说让尽快让这个迫害停止啊，或者做一个更好的人，更多的为他人着想，那是会更有意义。
就是说坚持要这样去做哈。
对，
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害怕呢？
至少肯定是有一些害怕的。
嗯，
因为这个警告我们家也是从来没有就是收到这样子的威胁啊，可以说是。
后来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当时我家人还持续的收到了电话的这个就是威胁，从中国打来电话威胁，就是在2005年初的时候，他们呢就说，你在美国，你已经收到那个警告信，但是你还是在违反我们的规定。他说，那样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继续你的这个和你的这个交换学生，让你当一个交换学生。那样的话呢，根据这个合同，你必须被回到中国，就提前终止这个合约。
当时交换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应该按照那个交换学生，他就是一个学年，
一个学年、
就是大概10个月吧。
嗯，
大概一个学年。
Okay. 那你后来提前了多长时间？他们决定要把你就是说送回中国。
自从他们决定了我必须尽早被遣返回中国之后呢，他们就把机票已经订好了，就是提前了大概4-5个月已经把机票订好了，并且告诉了当地的那个代表，让我就说送我去机场，然后离开美国。
已经买好机票要把你遣返回中国了。那么这个事情后来是不是发生了怎么样的转机？你现在就是说也坐到了我们这个摄影棚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哈，还依然在美国。就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子的？
如果我回去的话哈，那样子就很可能遭受迫害，因为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只是因为到了中国去，因为他们上的中国政府的名单呢，到中国去就被关进监狱，会遭受迫害。那样之后我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地的那个本地代表之后呢，就是他们也理解也认识到这个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目前还是在属于那个组织工作人员，所以他们有必要尽这个作为他们的义务，就是要把我送到机场。然后他们知道这个情况，也认识到我如果回中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觉得有必要帮助我，他们开车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那个机场。所以他们当时在目送我回安全门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我在进了安全门之后，在机场里大概转了一圈，然后从安全门出口回来之后，到了机场外面，然后我拿了行李之后，我在火车站等火车。我上了火车之后，火车把我架到了加州的旧金山市。
所以说，因为在这个代表啊，这个组织的代表完成了他就这个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之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这个一幕啊。
嗯。
之后，那你去向什么地方呢？你的安身
一开始我在旧金山并没有联系到任何的、在那里不知道任何没有任何认识的人，所以一开始几天我只是找当地一个那个收养那个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的一个地方、嗯、在那里大概住了一个星期、
嗯、
然后之后呢我想我想我还是得继续我修炼法轮功，那样呢我就在网我当时以前曾经在网上找到当地的一些法轮功的练功点的地点和时间、
嗯、
然后我就之后我就很几乎每天去那里练功。
哦，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也没有放弃你修炼法轮功。
对，因为我觉得我从法轮功中确实受益很多，我的各种这个从我这个内心升华和道德方面的升华，还有整个像我朋友和父母所看到了我这些各方面的改变、
嗯、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而且我觉得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里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所谓才在大陆才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那当时你的父母知道你的去向吗？就是说按照那个飞机、嗯、他们应该是去接你嘛，他们也知道你被肯定要通知你的父母。
当时我也告诉我的父母这个情况。
那这个之后又是怎么样了？
之后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交换学生机构在决定将我送回中国之后的同时呢就取消了我的签证，这样子我的签证就等于过期了。那当时在当时情况下签证过期等于说你处在一个黑，你身份就等于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而当时呢我还没有成年，那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呢就是未成年人必须要有要有合法的监护人。
嗯，
那在当时情况下我等于说一个身份黑了，再一个当时没有合法监护人，所以美国政府就，所以当时那个移民局就找到我，并且把我送到了芝加哥一个专门收留未成年的没有身份的人的一个中心。
嗯，
就在那里呢，他有很多员工在管，就管照顾，然后同时他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就是电话联系，那我就告诉我父亲和母亲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就是找到我以前接触过那些法轮功学员，请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帮助我解决目前困难的处境。
嗯嗯，在那个监管所里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你比如说监管所里边的孩子可以说是鱼目混珠哈，或者说鱼龙混珠，那你在那里的感受是怎么样？
因为除了我那里其他的小孩都是从世界各地，包括很多从中国大陆偷渡来的，虽然他们很多都是偷渡来，然后我发现就是美国政府对他们在那个里面简直非常的好，就是在各方面也是照顾他们，而且是帮助他们在法律上各方面，并且给他们教育和食宿。我觉得就是跟我以前在大陆所知道的对大陆对待外国的那些难民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嗯哼哼，
如果我想如果我当时真的是回到中国那样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办法和这里的这个相比，因为信仰在被抓到中国的监狱里的话，那个可能遭受的迫害程度是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钱丽哈，在前一集节目呢我们有讲到说你走出了这个避难所哈，那么拿到了政治庇护的这样一个身份，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我自从进了那个避难所之后，我当时觉得目前只有一条路摆在我面前，就是必须想方就不能回到中国，那就是申请政治庇护，以便目前先暂时留在美国。在美国各地的学员他们就非常热心的来帮我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帮我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在庭上的时候呢一开始我是觉得那个非常有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法庭上呢，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律师和都陈述完了，这就是几个证人也向法官陈述完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在当那个就是对方的那个律师提醒证人的时候，他找的是 A 那个交换学生机构在美国的一个负责人，在加州的那个美国负责人，一开始他没有找到他，他好像不在办公室，等在那儿一直等了大概十分钟，突然那个原来那个机构负责人就说他刚刚回到办公室，然后他马上就发表了他的证词，那个就令我非常的吃惊。他在电话连线的法庭的过程中，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我训练法轮功，他也不知道法轮功被迫害这个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法轮功。他说那样的话他更，
那他为什么会遣返回你呢？
他就说他遣返回我是因为所谓我和那个交换学生有一些这个不符合他的规定，是就是说我就是没有做好交换学生的义务。
他的那个说辞对你的说法和对你家长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了。
对，如果按他那样说法，就是他就说那我的家人是不可能接到中国 ASA、中国那个机构的这种威胁电话。那样的话我按照他的说法，那我回中国是完全没有危险的。那样我就应该回去。
就是这个主张的这个证人哈，他了解你吗？他有跟你接触过吗？
他不了解，因为他在那个遣返所给我的那个警告信中，他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告诉别人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个事情而导致这份警告信。
刚才讲到说开庭了啊，那么在庭上的这个辩护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在那个交换学生的负责人所说了那一番令大家非常吃惊的一番话之后呢，情况也变得复杂了。因为当时我代表我那个陈述律师的陈述时间已经很短了，就他是最后一个陈述，然后他就是问了很一些对于那个证人的问题，他问了就是在那个负责人到底就是有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者就是有没有和我接触过，那个负责人都说没有，而且他也问了如果这个 ISA 这个机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时候是否就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还有是否会参考当地的人权状况呢。当时那个AS 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并没有，就是说他只是讲了他们对于这个各地的人权状况是肤浅的，但是还要遵照当地的一些规定，政府的规定。而法庭在当时并没有就此进行判决哈，就是我这个到底庇护成不成立。在那之后呢，我父亲以前曾经发给我律师一份曾经转给我律师一份 email， 那份 email 呢是从美国发出来的，他先发到了中国，然后中国机构他转给了我父亲。那个 email 里面就是美国那个机构对于中国机构告诉他们我训练法轮功还有我要被遣返这个事情。那个机构同时呢也给了那个当时陈述人那他所说的他没有听说过我训练法轮功这件事情是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也知道那个疫苗，也收过那个疫苗。那之后呢，法官就觉得就是根据这个证明呢就认定他的这个证词不成立的，因为他这个和事实是有矛盾。之后呢他就在8月5号法官就批准了我的政治庇护的要求。
事情离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整整一年了。距离现在那是一年之前，所以在我接获这个通知之后，接获这个政治庇护批准之后呢， 很快我就离开了那个在芝加哥那个避难所，因为当时我仍然没有成年，虽然已经有了政治庇护的这个批准，但是我还必须有一个合法的寄养的家庭。
哦，
当时我就在当时我就有一个难民机构接纳了我，在密歇根难民机构，当时我就到了密歇根一个寄养家庭里，然后在那里一直就是过得很好。之后在今年在2006年大6月份之后呢，我完成了在那里的高中的学业之后呢，我就来到了纽约，在纽约开始开始我的大学学业。
这就是你这位中国神童的传奇的遭遇，我想观众朋友可能也都听明白了哈。说在这里呢，祝福钱莉真正的获得了自由，真正的享受美国的自由和民主。
谢谢主持人，在这里我也想谢谢当时帮助我的许许多多的朋友们。继续我这么这几年来一直要做的就是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那个迫害，这样子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能回到我的家乡来和我的亲朋好友同学们一起团聚，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
观众朋友，这个国际交换学生的机构到底接受了多少中国方面的影响、压力和条件的交换？相信观众朋友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呢，自有判断。但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在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共统治者呢会煽动仇恨。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